成功的辅导第八章三，全面的规律。许多前来受辅导的人并没有犯滔天大罪，只是他所过的生活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生活。以下是这种不负责任的生活的一个例子，这例子也可以同时说明恶性循环的破坏力。祖安是工厂的工人，早上七点闹钟响了，他在床上按住铃声，将闹钟抛掷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随即蒙头再睡。七点五十五分，祖安醒过来，猛然记得自己所做的，又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八点之前赶到工厂上班，他面临一个抉择，他应当怎样行？第一，他可以以负责任的方式拿起电话来，打电话给工厂的管理人员，对他说：比利，很对不起，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件蠢事，我关了闹钟，将它抛开，重入梦乡。我打电话给你是告诉你我会迟到，但我会尽快赶去，请你在我赶到前找人负责我的机器。当然，这种做法不会太愉快，可是起码给了事情一个交代。另外一方面，祖安也可以像许多人一样，选择不负责任的方式。他可以不给管理人员致电，起床后烦躁不安，大发雷霆，心中暗想应怎样撒谎，才能不受管理人员责备。在烦躁匆忙之际，他在刮胡子时不小心割伤了脸，这使他更加焦躁。在穿衣时，他绞尽脑汁思量当怎样说话，他心中的罪恶感已经增加，因为他自知要撒谎，在他心中其实已经犯了罪。早餐时，太太被他骂个狗血淋头，因为他烤焦了他的面包，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便出门去，整天都在想如何撒谎逃过大难。他驾车上班的途中，险些与另外两部车子相撞，口中喃喃地咒诅他们。虽然他知道这险象是出于自己驾驶不小心之故，回到工厂，他向比利撒了一个谎，却不知比利是否相信他的话。接着，他整天在忖度比利是否相信他所说的迟到原因。在工作的时候，他向同伴发脾气，似乎什么事都不如意。晚上回到家中时，他凶恶如虎，一进门便对家人破口大骂，整个晚上都在喧哗中度过。这种一触即发的脾气完全出于不负责任，这样的事经年累月的发生，直至不能忍受的程度。这是许多人前来受辅导的原因，这种经常不负责任的生活正是他们的问题。由于受辅导者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许多小问题，他必须有全面性的改革和重整，学习如何诚实负责任的与上帝与人相处，方能使生活归于正常。除了生活在普遍不负责任中的人外，重整对其他人也是必须的。有些受辅导者的问题是一件很明显的大罪，如同性恋等，他们以为自己只有一个问题，因此当辅导员想询问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时，他可能会不耐烦地说：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问题？他不明白这问题一定会影响他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社交、婚姻、工作、健康、经济等方面。有规律的生活乃按照上帝旨意而过的生活，是有爱的生活。换句话说，不论是辅导员或受辅导者，都应以达到在上帝的律法下有规律的生命为最高目标。全面性的重整乃是将问题与生活的每一部分连接起来，问题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若每一方面都与上帝连接的好，断断续续的线便会连接起来，问题便解决了。神的管教。希伯来书写作的目的乃是要鼓励信徒忍耐， 叫他们不至在逼迫中背弃信仰。作者将基督教与读者所离弃的宗教做一比较，他说，你们为何要回到那较差的呢？他称基督教为那更好的。在希伯来书12章，他对那些在患难中有背离之意的人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四节。又引用箴言3章11-12节，先是问题，后是鼓励。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11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12节。根据以上的话，他得出结论说，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用以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希伯来书12章7-8节。他继续再说，我们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因此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9节。总的来说，基督徒所遇到的困苦不应使我们丧胆，反倒叫他们得到鼓励，因为苦难是上帝管教我们的方式。这些苦难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家中的儿女。最后在10节中，作者来一个对比，生身的父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或译得准确一点，为了达到短暂的目的。地上的父亲管教或训练我们，是为要我们达成他们心目中所认为有用的短期性目的。然而上帝的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10节。作者所留心的不是时间的长短，乃是方向。生身的父的管教是为了社交上、经济上、教育上的益处，这些都是短期性的目的。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却是为了他们永远的好处，是叫他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10节。他要他们分享他的圣洁，又反照出他的圣洁。何谓管教？我们只要综合这章圣经1-10节，便可以明白上帝对管教的启示。5节中，管教被称为责备及鞭打，二者都有责罚之意。管教与责备5节，管教与鞭打6节都列在一起。由于希伯来人教会所忍受的管教是逼迫，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逼迫刚刚开始。4节。作者鼓励读者们思想，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3节。基督为我们受苦，甚至舍身，却不还口。他所受的苦难不是为他自己永恒的好处，乃是为了我们，而我们所受的乃是为自己永恒的益处，叫我们得到属天的圣洁。因此基督徒要忍受那位锻炼我们的管教，切不可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并未完全。成圣的管教操练是从忍耐苦难而来，上帝以慈爱管教众子，为要改正、洁净、操练及整肃他们的生命，使其合他旨意。因此我们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最后请留意，管教证明我们是儿女，因为天父对他所爱的儿女的关心都在管教的事上显明出来了。除了使他的儿女圣洁外，上帝的管教也是为了使他们得益处，这是极重要的。圣洁是对人有益的。10节中益处的意思是福气和帮助，使其得福之意是希腊原文努直达一词的第三方面。
通常受辅导者以为合乎圣经道德及有规律的生活是不愉快的，也误以为有规律的生活是沉闷的。
其实道德不是反对人快乐，乃是反对人误用快乐。道德标准要求人活着有长远的快乐，上帝所许可的，而不单是一时冲动的快乐，那是长久和真正的快乐。规律是达至道德生活的途径，按照十诫规律生活，自然也是按照上帝建造这世界的原则生活。这样，按照圣经规律的生活与世界的规律是互相协调的，而不是相冲突的。圣经的规律带来更深远的快乐，更长久的健康。有人会问，有规律是不是等于没有自由？不，相反的。一辆火车需要有铁轨来规范，才能跑得快，跑得顺。一位音乐家必须受音律及弦律的规范，才能发挥音乐的特长。反之，若他以自由为名，不顾一切音律，便不能自由发挥了。上帝造人，将丰盛的生命赐予人，也将生活的规律给人，叫人在爱中享受这丰盛。不错，犯罪抵挡上帝的人会有各样逼迫，使信徒的生活满有患难。我们知道上帝最后必审判一切加患难给人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四至十二节。同时，当我们想到上帝所赐予顺服他者的喜乐与平安，腓立比书四章四至十三节和箴言书中对追求属天智慧者的百般应许时，即便在世上有苦难逼迫，基督徒的人生也应该是超越的。圣洁的生活常有好结果。当生身的父管教儿女时，他会想到儿女的前途，也会运用管教装备儿女达到那将来的目标。同样的，上帝管教他儿女时，他想到他们永恒的前途，而他的管教乃是装备他们将来与他一同过圣洁的生活。今天人已经在上帝所立的世界中生活，也开始享受圣洁生活的好处。生身的父与天父的管教比较起来，相形见绌。生父再随己意管教，他自己以为好的未必一定对儿女好，他的管教也是不完全的，因为他时常有偏见短视，也会犯错误，会被自私所影响。还有，他的管教也可能不持久，可是上帝的管教一定对儿女有益，因为他的管教是完全的。信徒所过受管教的规律的生活，也是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在世所过的生活。他爱上帝的管教操练，而他的一生也实在是完全圣洁的。这样，基督所受的操练是人有规律生活的样式，后者乃源自前者。他也学习顺从的功课，希伯来书五章七至十节。希伯来书五章八至十四节中，作者说明了上帝无罪的爱子与他那些有罪的儿女的关系。对于顺从一词，人通常以为那只是为罪人而设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即便是无罪的爱子，也不是自然便能够顺服上帝个别的诫命，他必须学习顺从。当然，基督时刻有顺从的心意。作为父上帝的忠心儿子，他乐意顺从上帝。可是，要顺服，就必须好好学习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样的知识，对他的人性来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路加福音二十章四十节四十六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的学习一词是希腊原文学习的惯用词。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八至九节，主耶稣从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旨意，又遵行这话。他必须操练自己知道怎样处理现实的人生问题，方能学习如何发展合乎圣经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受辅导者所应当做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责备读者缺乏这种顺从的学习，因为信徒生活的目的就是顺从上帝。他说，你们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12章，他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因为他们听不进去。11至12节，他解释这听不明白的现象，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呢。13至14节，他们不熟练，因为他们没有练习，没有通达仁义之道。这样看来，圣洁的生活包括养成良好的习惯，要建立圣洁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的练习才行。我们必须借练习和实行学习顺服的功课，正如基督学习顺从一样。我们常感到上帝的旨意难以实行，其实对无罪的基督也是一样。7至8节，他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父上帝。而他虽因虔诚蒙了应允，但他也受尽苦楚，因苦难学了顺从。在这有罪的世界，实行顺服是极难的事，因此我们也许会不断发觉有另外一些似乎较容易的道路，暂时容易。在马太福音第4章中，魔鬼对基督的试探就是典型的例子。前者为后者提供较容易的道路，基督只要服服拜他，他就把世上的万国都赐予基督。耶稣拒绝接受这较为容易的犯罪的途径。同样的，在克西马尼园中，他拒绝向恶势力低头，顺服地走上十字架道路，3天后复活，胜了罪恶与死亡的权势。上帝的儿女也应照样学习顺从，而他们的罪性使这学习更加困难。11至14节指出，受辅导者必须努力实行顺从，直到顺服上帝习惯成自然，才能说是学习了顺从的功课。他们的心窍必须习练通达，以便可以分辨好歹。心窍和熟练通达二词指出，人要学习如何分辨好歹，必须从他人格的中心心窍去恒久不断的学习，这心窍乃推动他做事的枢纽。这句话耶路撒冷译本译为，他们的思想因练习而得通达。威廉姆斯译本译为，他们的心灵得操练。总括来说，一个人应该按照圣经学习实行仁义的生活，他的实行必须是恒久忠心，这样当罪的试探来到时，他会很自然的、很熟练的循正途去行。上帝对我们的操练管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份于他那属天的圣洁。12章10节，何谓有份于他的圣洁？这圣洁是客观还是主观的呢？是上帝所赐的还是他所有的？是信徒记录并分享其他信徒从上帝而来的圣洁，还是他们进入上帝家里的圣洁呢？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因为人的圣洁只是反映上帝的圣洁，这属上帝圣洁荣光的反照，乃是上帝的形象的复原。哥罗西书3章10至11节，以弗所书4章23至24节，一切的圣洁皆从上帝而来，也反映上帝自己。分享上帝的圣洁必须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这是信徒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上帝所定的目的。这目的的总归就是爱，透过遵行上帝的诫命，爱上帝爱人。可见惯常的圣洁生活是上帝为他的儿女所定的目标。 大部分的管教对受管教的人自然是一件苦事。正如要削去一块木头不完全的部分，我们的性格要削去要不得的地方，当然是痛苦的事。可是这管教的结果却是甘甜的。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希伯来书12章11节。希腊原文中经验一词与英文的健身室同出一源，二者都含有练习直至该行为成为习惯自然。这里作者指一些经常的有系统的习惯性的练习，这些练习使上帝的功显得自然。运动员练习又练习，直至他的运动技巧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基督徒也应成为仁义专家，使圣洁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借圣灵工作。而这第二天性是有力的、自然的、容易的，这样不断练习，习惯更加牢固，圣洁生活来得更加容易，他更自然的有基督徒的样式。管教可能暂时使人忧愁，可是他的目的乃使人得着一个坚固的圣洁生活，最终是使人有喜乐的。十一节中的愁苦可直译为痛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果子是管教的结果，这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义被称为平安的果子，因为它给人带来平安。箴言书中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或作有平安。16章7节。一个人过纯正的、有规律的、有原则的生活，其结果就是义。让我们一同尝尝这义的果子，它有平安的滋味在其中，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无愧的良心，平静的思想，安舒的心灵。这平安是许多人找不到的。这样看来，基督徒撒下善种，管教，收得善果，透过义得平安。希伯来书12章12节的所以是承前启后的连词，由于管教带来成圣、义与平安，作者鼓励希伯来信徒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12至13节。这是一个运动员身体疲惫的比喻。一个没有经过操练的较弱的信徒，犹如一个软弱的运动员，不可能有好的赛季。他必须借圣洁生活操练自己，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里所谓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乃表示在竞技场中，这样的人绝不能参加比赛。运动员不能双手垂下，双腿发软，他必须保持最佳状态，他要磨练身体，好像磨刀子一样。作者说，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瘸子在崎岖的路上行走，一定有害无益，若道路修直了，他便不致歪脚，脚骨也不致因此脱臼。上帝为我们的道路定了方向，圣经也照明这路，因此我们不必自己去制定什么方向。上帝的道路在圣经中已有明显的指示。总括来说，要成为优秀的人生运动员，信徒必须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直至得着为止。要达到这一目的，信徒必须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15节。这里的毒根乃指问题的根源，在希伯来教会中好像有毒素蔓延，信徒不知道在逼迫中学习忍耐，反而有些人怨声载道，或是差不多这样说， 我们离开犹太教入了基督教实在不智，因为从那时直到如今，我们所遇到的只是逼迫与驱逐，我们的情形似乎比以前更差了。我在怀疑我们是不是需要放弃，还是回到旧有的犹太教中。一个教会中只要有几个人心中有着毒根，整个教会就会被污染受牵连。为此作者警告他们不可有这苦毒的心。他指出在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不是真基督徒，他说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意思是说你们要小心，看看是否人人都得着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的恩典，是否人人都有信心。然后他用以扫的例子为警戒，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亲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16-17节。以扫后悔，但是他不是后悔自己得罪上帝，乃是后悔他将长子名分卖了这个结果，而这结果是不能改变的。要除灭这苦毒的根，唯有透过有规律的圣洁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如此着重操练或管教的重要。管教或是操练不一定是透过逼迫，上帝的话足以管我们。明智的信徒晓得实行上帝在圣经中明明的旨意，操练自己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样他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便可以挺起来，脚前的道路也可以修直了。这样积极的顺服使人可以很快的便得着平安的果子。这自我管教之法比受外界管教之法更明智更容易。每一位上帝的儿女都必定喜爱上帝的管教，